弟兄姊妹平安，
请大家低头，我们要祷告。主耶稣，我们谢谢你，因为你是我们的救主。主耶稣，我们在这里仰望你，因为你是教会的元首。主耶稣，我们求你亲自住在我们每个人心里，因为你是和平的王。愿你将平安赐给我们。主，我们同心聚集在你的面前。主，我们求你的光照亮我们。你知道我们的光景，你知道我们的缺乏，你知道我们的需要。主，我们求你从天上加给我们力量，让我们向着标杆直跑。如果没有你圣手的托住，我们难以站立。主，当你的爱吸引我们的时候，我们就能够快跑跟随你。主，我们奉你的名在这里聚会，愿你在这里掌王权，居首位。你在我们中间行走来往，你在我们每个人心里隐形你的圣功，让我们能够像羊在青草地，在可安歇的水边，让我们从你自己的供应当中身心得到满足。主，你是我们的灵魂属性，你让我们在你自己的面前，主，让我们能够恐惧战兢。主，因为我们无论在哪里，高天之上的主都在检查我们。我们无论在哪里，主你也都与我们同在。主，你会用光来照亮我们，让我们在你的光中看到我们自己最真实的状态。主，让我们放下自己，让我们学向基督，让我们慎思明辨，让我们谨言慎行。主，让我们心存敬畏，让我们能真主伟大。主，这不只是一句话，更不是一个口号，主，而是实实在在在我们的生活行为当中。主，恳求你恩待今天的礼拜，如果在这中间没有你，我们所有的一切都毫无意义。主，你在我们中间，我们不只是一般的聚会，而是神圣的敬拜。主，你也应许你在我们中间动了善功，你必成全你自己的工作。你在常州教会百年的历程当中，你从来没有缺席。主，我们谢谢你到了今天依然帮助，主依然引导你自己的教会能够走向新的台阶。主，我们感谢你让你的教会也能够在这地上成为灯台，发出光来照耀四方。主，我们都是你在地上的见证人。主，恳求你让我们见证你自己的荣美，让我们身边的人看到我们的所作所为，在我们身上看见有好行为，而将荣耀归给主。你恩待，你恩待今天的礼拜，你恩待每个来到你面前的人，你恩待和讲的听的，让我们一同生命得到造就，你在我们中间得荣耀，也让众人在你里面领受恩典。我们将荣耀归给你，听我们同心合一的祷告，让你自己的道深扎我们的心，让我们能够在你面前能够有新的醒悟，让我们有新的决定，让我们有新的响应，让我们荣耀主的圣名。听我们这样同心合一的祷告，靠着救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亲爱的弟兄姐妹平安。今天呢，我们要思考在天国里谁为大，谁为大，谁最大，相信是一个大家都感兴趣的话题。 事实上呢，我们就生活在一个充满竞争的世界。比如说在工作当中，员工呢在追求升职加薪，在学校里面呢，学生在争取名利钱貌。就算是人们在日常的生活里，人们日常的生活都在被一股无形的力量驱使的，在有意无意之间就会去争取，人都在有意无意间争取什么呢？争取更高的地位啊，争取更多的认可啊。是的，这个世界不断地在告诉人们，伟大成功是通过权力呀、地位呀、财富啊、影响力来衡量的。然而今天我们读的福音经训，马可福音第九章30-37节这一段经文呢，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截然不同的答案。和什么截然不同？和我们前面讲的那些在世界里世人的看法是截然不同的一个答案。这个答案呢，是主耶稣基督给出的定义，就是在天国里的伟大并不在于地位和权力，天国里的伟大是在于谦卑和服侍，在于谦卑和服侍。接下来呢，我将分几个段落来分享这一段经文。在30-32节，就是马可福音九章30-32节当中呢，事实上讲到了耶稣的门徒误解了耶稣所讲的预言。耶稣讲的预言在门徒那里被误解了。在马可福音九章30-32节记载了耶稣第二次预言他自己要受难以及复活，这就是三节经文讲的。马可福音九章30-31-32，是吧？这三节经文记载了耶稣自己第二次预言他的受难以及他的复活。在30节告诉我们，他们离开那个地方，经过加利利。这个时候耶稣有一个想法，他要做一件事，他并不愿意人知道，耶稣不愿意人们知道他和门徒的行踪。为什么呢？耶稣为什么不让人知道他和门徒的行踪呢？因为耶稣要做一件事，耶稣要做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他不想受到任何干扰，因为他要专注于对门徒的教导。他和在教导门徒的过程中间，他特别要向门徒传递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信息，可以说极为重要的信息。这一个信息就关系到主耶稣将要遭遇的事情，就是他的受死，他要如何啊遇难，如何死去，以及他如何复活，对吧？讲到了他的遭遇、他的受死和复活。那么31节当中呢，30节讲到耶稣将要遭遇的事，31节里面呢，耶稣清楚的预言他怎么样遇难，人子将要被交在人的手里，看见吧？人子耶稣将要被交在人的手里，这一群人将要杀害他。杀害以后呢，那我们知道刚才我们宣告信仰里受死埋葬降在阴间，第三天非常重要，第三天他要复活。这是耶稣第二次预言他将要受难。那么在这里呢，我们发现耶稣不仅谈到自己即将经历的痛苦和死亡，在这里耶稣同样预言了、预示了复活 复活的胜利。就是痛苦和死亡是让人很难接受，但是复活是一个极大的胜利，是一个完全的胜利。但对于当时的门徒来说，耶稣一言他的遭遇，门徒是不明白的，门徒既不明白耶稣说的这话，不明白，同时门徒又不敢问，门徒并不明白耶稣说这话到底是什么意思呢？他们并不明白，因为在他们心里面对耶稣受难是没有概念，对耶稣将要受难的这个概念感觉到非常非常的困惑。耶稣不是弥赛亚吗？耶稣不是救主吗？他怎么可能被人卖掉呢？他怎么可能被审判呢？受刑罚呢？他怎么可能会通服钉死之下这样一种极为羞辱的这样一种遭遇？这在人看来是个极大的失败呀，对吧？在门徒的概念里面，没有耶稣受难的这个心理准备的，没有这个概念头脑，对耶稣将要遇难这些事真的是大感困惑，不能接受的，不能接受。真的对于门徒来讲呢，弥赛亚是得胜的王，他怎么可能，他怎么成了被钉十字架的一个受害者呢？大家想想看，一个大王啊，一个君王极其珍贵，非常的荣耀，怎么可能被普通人去钉十字架呢？在普通人面前去痛苦的死去呢？对不对？这是一个没有心理准备不能接受的一件事。所以呢，门徒既不明白，然后又不好意思问，又不好意思问，是吧？不是像今天大家这个文化里面唱到的啊，不耻下问，很多人就觉得不懂，不好意思问啊，难为情啊，怕人家笑啊，你连这个都不懂啊，对不对？都是为了这个面子呢啊，就保持沉默。当初的门徒啊，差不多也是这样，他们选择沉默，他们不敢进一步问，一个呢不明白，还有一个呢不愿意接受将要来临的发生在耶稣身上的事。就像啊，就像之前耶稣所爱的门徒，是吧？彼得、雅各、约翰，其中彼得就说，主啊，这是万万不可以临到你啊，他就说，主啊，你万万不能死啊，你怎么可以死呢？你死了我们怎么办呢？对不对？他们不知道耶稣死了以后还要复活，是吧？迎来一个前所未有的大胜利，是终极性的胜利啊，对吧？那么在这里我们注意啊，门徒当初的情况，从门徒的反应，门徒的当初这样一种状态，从他们身上能不能发现你我的影子呢？什么意思？什么意思？不懂又不敢问，是不是这样的情况都有，或多或少，是吧？事实上在很多时候我们是并不明白的，很多时候我们并不知情，很多时候根本没有掌握一个客观的情况，我们是听来的，听来了以后不加思索的就开口说话了，对不对？就像彼得，你听话好好听哎，耶稣是说他要被卖，他要受难，是吧？他要死去，但是后面他没听完耶稣的话，没有耐心听完耶稣说第三天复活哎。大家想想看，问题是不是在这里？很多时候我们没有照着啊书信当中的教导，要快快的什么？快快的什么？快快的听啊，然后呢，慢慢的说啊，然后呢，再慢慢的动怒啊，什么意思啊？按照这个次序来，你好好去听，认真去听，用心去听，你听全了，你了解了客观的，你再说话不迟，再表态不迟啊，对不对？你看这个门徒啊， 这里面这些门徒呢不懂不问，不问以后按照自己的想法做决定，这个比较危险。你看彼得呢，彼得不听完耶稣抢了脚，最后呢遭到责备，对不对？所以在这里我们就可以看到门徒身上是不懂又不问，可以说这是绝大多数人的一种常态，许多问题许多错误都是从这里产生的。这个世界上可以说没有人什么都懂，没有人什么都知道，只有耶稣，只有三位一体的神是全知全能，无所不知，无所不能，无所不在。我们人地上人没有一个人掌握所有的知识，没有一个人掌握所有的情况，没有人可以说我什么都会做，我做的事情都是正确的，从来没有欠缺，没有失误。我想没有人敢这样说。所以说不懂又不敢问，或者不知情又快快去说，这是大多数人的一种常态。许多的问题和错误都是从这里开始的，这也就是需要我们在神的面前接受光照，需要调整和对付的地方。快快的听，慢慢的说，不要轻易动怒，对吧？这是每所有人都要学习的功课。可以说这个在日常生活里面，在生活工作处事为人当中，对吧？客观情况可以说有误解有问题是客观的，那么在正常的情况之下，透过提问啊，相互的沟通啊，这个坦诚的交流啊，许多的误会可以消除，许多的问题会得到解决。这也就是啊，我们在认知上啊，或者说我们在神的面前是吧，要思考要对照要调整。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是不是常常对神的旨意也感到困惑呢？尤其是我们不太理解，我们不太理解神为什么允许一些痛苦发生在我们身上，为什么我一人愿意仰望主，却经历了这样那样的难处，经历这样那样的病痛，经历这样那样的不顺，是不是啊？以善待人的人往往会觉得啊，往往会觉得困惑，为什么，为什么人待我和我待人有差别，对不对？我想这个话题我们不隐身啊，不再隐身，愿意主来带领我们。我们不能理解的是神为什么会允许一些痛苦啊，一些挑战发生在我们身上呢？我想这是很多人都有这样一个困惑，都有这样一个问号存在，对不对？那么在这里呢啊，在这里呢，让我们一定要记得，要记住一点，上帝的计划总是超乎人的理解。有一句话说，神的意念非同人的意念，对吧？神的道路非同人的道路，神的意念高过人的意念，神的道路高过人的道路，对不对？所以在这里请你记住，不管你生活里神应许一些什么在人看来很痛苦很难啊承担的事情发生在你身上，你可以有问号，你去问神，对不对？可以好好祷告问神，等候神，他会光照启示你，他会从天上加给你力量，是吧？然后呢，我们要知道要相信一点，是吧？神的计划总是超越我们人的理解，因为神总有他的时间和方式来成就神自己的旨意，对吧？神会照着他的时间和方式成就他自己的旨意。比如说在耶稣身上，借着受死以埋葬，最终带来的是什么？复活的胜利，复活的胜利啊！耶稣不是在十字架上结束了，是吧？虽然在十字架上死了埋葬了，第三天复活了，对不对？ 他是带着对门徒的祝福啊，他是带着到父那里为我们预备地方这样一个任务回到神那里去的，这是耶稣自己说的呀，对不对？在我父的家里有许多的住处，若是没有我早就告诉你们了，我去是为你们预备地方去的，对不对？耶稣是带着为我们预备地方的任务到天父那里去，在天父那里为我们祷告，是吧？然后他到的时候还要荣耀再临，他来要审判活人死的。所以地上所有纷纷扰扰的事情，你都可以坦然处置，一笑了之，因为最终极的审判，最权威的审判，会主耶稣会给我们带来这样一个最最公义的审判。所以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门徒实在误解了耶稣的预言。那么有误解怎么办呢？耶稣就要进行教导，耶稣不会对于发生的一些啊混乱的情况会听之任之的，主会及时的采取什么？采取对策，对吧？面对门徒身上发生的混乱的情况、困惑的情况，是吧？自私的情况、争论谁最大这个事情，耶稣不会让他听之任之，耶稣是会及时的教导，甚至啊有批评、有教育，对不对？有责备。那么我们看第二个方面，耶稣教导正在争论的门徒。门徒争论，耶稣知道，耶稣知道不会放任不管。如果对于一个不正常的状态听之任之，那是有问题的，那是有问题的。耶稣看到门徒这样一个情况，他是及时教导门徒，是吧？我想这也是教会的一个使命，这也是传道人的职责，发现情况要用心以爱去面对。33节到35节记录了耶稣啊，记录了门徒之间曾经有过一段对话，然后耶稣跟他们啊展开的对话。耶稣和门徒他们来到了加百农，当他们进入房子以后，耶稣才问他们说，你们在路上争论的是什么呢？是吧？门徒是羞愧难当啊，啊，面对这样一位慈爱温柔的主，行行善友，是吧？呕心沥血啊，教导他们3年之久，而他们的状态是，他们竟然在争论谁是老大，哈哈，谁是老大，谁坐高位，谁说了算，谁最有权利，对吧？门徒也没有脱俗啊，所以耶稣要进行教导。这些门徒当耶稣提问的时候，门徒真的是好羞愧啊，羞愧，因为羞愧而没有回答。为什么？因为他们一路上都在争论着谁是最大的人，谁在天国里面最有地位啊。那么这样的一种争论呢，恰好反映出了门徒对于伟大的一种误解啊。什么才是伟大，是吧？什么才是伟大呢？什么人才是伟大的人呢？用什么去评判呢？啊，总要有个标准啊。地上有地上的标准，天上有天上的标准，人有人的标准，耶稣有耶稣的标准，对不对？那么门徒对，显然门徒对于伟大有误解了，产生了误解。在门徒看来啊，什么是伟大？什么是成功啊？伟大和权力有关呐、啊，伟大和地位有关啊。在那些门徒看来呢，耶稣他即将要成为以色列的王了。哎呀，他们晓得耶稣要做王，他们所以就怎么说呢？他们也就很认真的去跟随耶稣啊，因为他们心中有一个盼头啊，我们的头要做王了，那我们是不是也有好处啊？啊，这个社会当中有一句话叫做什么？以忍得道，还有什么？鸡犬升天，对不对？然后就觉得，哎呀，我们的老大要做王了，那我们也可以分一瓢羹啊，对不对？能够分上一羹吗？是吧？有吃肉的，有喝汤的吗？这世人不都是这样想的吗？ 那我们今天跟耶稣，那些门徒像我们跟耶稣那么辛辛苦苦的跟着耶稣，我们有什么盼头呢？对吧？能不能给我们带来实惠呢？那耶稣要做王了，那我们这十二个人当中哪个人是最大的呢？对不对？当初门徒的实际情况就是这样子。那么他们很想知道谁将来会，谁会在这即将来到的国度里面居于高位啊？大家就猜测了，三个门徒当中大家猜测说，哎呦，这三个人很有可能啊，比我们地位高。为什么呢？耶稣喜欢他们啊，耶稣到哪里哪里去的时候带着他们啊，登山变下，把彼得、雅各、约翰带上啊，这个是不是作为一个可以考虑事情的一个依据啊？哎，耶稣比较喜欢他们，那么可能在他身边就会提拔他们。哦哟，这样他们的地位就比我们高了吧？对吧？门徒就这样想啊，是吧？对于那几个门徒呢，实际上也是哎，对吧？耶稣确实比较喜欢我们，信任我们，什么大的事情、要紧的场合带上我们的，好，他们也觉得比较有优越感，对吧？哎呀，我就是耶稣身边的人，贴身敬畏啊。那么可能是啊，这个地位要高一点，机会要多一点，叫什么近水楼台先得月，对不对？那么弟兄姐妹啊，耶稣的反应出乎门徒的意料，他们正在想谁最大呢，让耶稣定夺呢，他们都指望从耶稣口里得到保证，我就是耶稣跟前最信任的人啊，我是在这个门徒当中我是老大，他是这样想的呢，对吧？那么耶稣怎么反应？耶稣却坐下了。耶稣问了门徒，他坐下了。耶稣坐了下，然后把他的门徒喊过来啊，你们过来。然后耶稣坐下，对他们开始说话了，说什么呢？你们中间呢，如果谁想要做领头的，要做首先的，那么你们就要做众人幕后的。啊，你们要做众人的用人。耶稣说的意思是什么？你们想在天国里有好高的地位是吧？你们要做伟大的人，在神的国度里面可以啊，欢迎啊。那你们要做一件事，什么事呢？你们要做众人的用人，你们要站在众人的后面去，不要老想着冲在最前面，挡在最前面，对吧？那么耶稣这话可以说实实在在的颠覆了门徒一直以来的一个价值观，固有的价值观，就觉得伟大的人们、人上人们就是管别人的人嘛，是吧？人上人们就是让别人服的人嘛，接受别人伺候的人嘛，对吧？那么耶稣说，天国里不是这样，天国里你想做大的，那么你要去做用人，你要去做众人的仆人，你要站在众人的后面啊，成为他们的什么帮助啊、扶持啊、支撑啊，对吧？不要说靠山了，靠山我们是做不了，对吧？耶稣才是我们唯一的最真实的可靠的靠山，对不对？那么耶稣的这个话是颠覆了门徒固有的价值观，因为耶稣在告诉他们，在天国里的伟大不是通过权力地位来衡量的，而是通过谦卑和服侍来体现的。耶稣说，你们中间谁愿为大，就必做你们的用人，谁愿为首，首领的首啊，谁愿为首，就必做你们的仆人。这是马太福音20:26-28记载的。是的，耶稣不仅这样教导门徒，他更是指着自己说，人子来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并且要舍命做多人的属下。这不是我的话，这是主耶稣的话，这是道，这就是我们礼拜聚会到神面前要领受的道。道是什么？道是神的话，安定在天直到永远。耶稣他说，我来不是要受人的服侍，我来是要服侍人的，我来是要为世人舍命的，用舍命做赎价，把普世罪人从罪恶死亡里救出来。弟兄姊妹，耶稣是我们的榜样，他谦卑乃至甘愿为我们牺牲自己的生命。 然后我们这个抬眼望去啊，古往今来，极大多数人都在追求世俗的伟大，而不是属灵的伟大。但主耶稣提醒我们，真正的伟大就是愿意成为服侍他人的仆人。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是否愿意放下自己的骄傲，甘心在自己的家里、教会和社会当中成为服侍他人的人呢？很多时候我也想服侍啊，但是碍于面子嘛，对不对？为了那个所谓的面子，就不愿意放下来啊，然后不愿意去服侍人。那这在神的国度里，在永恒里，那你是会吃亏的，对吧？因为天国里的伟大，就是要让你甘心乐意成为服侍人的人，服侍人的仆人。第三，我们来看伟大的榜样。那第一部分讲到了什么呢？讲到了这个耶稣预言，门徒又误解，耶稣进行教导，是吧？门徒在阵内，耶稣及时啊对他们进行教育。那么在这里，耶稣教用通过言语的教育完了之后啊，他给我们展示了一个伟大的榜样啊，不仅仅是说，还要做啊。耶稣用一个非常具体的动作作为天国伟大的象征。耶稣是当着众人的面，耶稣亲手抱起了一个小孩子，把这小孩子放在门徒中间，然后他说，凡是为了我的名接待一个像这样一个小孩子的，就是接待我。凡是接待我的，就是接待那差我来的，接待这个小孩子。耶稣说不是接待我，就是接待我，而且是接待了那位差他来的神。这是马可福音9:37的经文。那么耶稣为什么抱起一个小孩子？这是有原因的，不是说随机的一个动作。耶稣抱起一个小孩子是大有深意的。为什么这样说？因为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下，孩子是没有社会地位，孩子在他们中间可以说被看作是无足轻重的一个存在。而到了耶稣那里，那个弱弱的小孩子，什么都不能依赖成年人帮助、支持和供应的小孩子，一个在成年人当中啊被忽略的、无足轻重的存在，在耶稣那里得到了重视、被尊重、被关爱。耶稣就是以这样一种方式来教导他的门徒，伟大不是在于权力，伟大是在于接纳和服侍那些没有财富、没有社会地位的，今天的话来说，弱势群体。耶稣曾经在他的教导当中讲到了，对吧？真正的爱是你爱一个、帮助一个他不能回报你的人。今天我们可能去爱那些给我们带来种种利益的人，能够给我们带来好处的人，但是耶稣讲到真正的爱是要去爱那些他没有能力偿还你、没有办法报答你的人，这是真爱。所以天国里的伟大是在于你能接纳服侍那些没有财富、没有权力、没有地位、没有报答能力的弱势群体。这不是讲政治，也不是喊口号，就是耶稣从来都是特别关心穷人、病人、老人、儿童、妇女。不要说他们能够给别人带来什么，他们连自己的生存都是很困难的人， 被社会忽略歧视的人，耶稣看他们为宝贵。所以今天我们很多时候翻开上帝去拥抱一个非常体面非常清爽的人，若有需要你也可以去拥抱一个蓬头垢面衣衫褴褛的人，尽管你靠近他的时候可能有酸味有臭味，但是你的拥抱不代表你自己，你是代表的一种什么，给那些无助的人一种接纳一种关怀，给他传递一种温暖，这是爱。耶稣一抱起小孩子，小孩的这个动作带出了他的教导，这个教导以马太福音十八章三到四节的教导是遥相呼应的。耶稣说，你们若回转变成小孩子的样式才可以进入天国，如果你们不回转变成小孩子的样式断不得进神的国。所以呢，凡是自己谦卑像这个小孩子，告诉我们小孩子的单纯小孩子的谦卑是吧，小孩子在无助的情况之下他要全心依赖啊，周围给他带来的帮助，对吧？所以说凡自己谦卑像这小孩子，他在天国里就是最大的。原来呀，天国中的伟大啊，是在于谦卑纯洁和依赖神的心。此外呢，在马太福音啊，马太福音二十五章的四十节，耶稣也强调了啊，也强调了耶稣对于服侍弱者的一种重视啊。我们知道旧约圣经利未记当中啊，这个丰收的时候啊，拥有土地的人不要把田里的庄稼全部收割干净啊，也不要把掉在地上的那个啊麦穗通通的清理干净，要留一点给那些没有土地的穷人，是吧？葡萄园当中也是这样，不要把所有的果子都摘尽了，你善意的留下一点给那些没有果园没有生活来源的人啊，一点帮助，不至于让他们因为没有果园没有土地而饿死。所以耶稣对服侍弱者是非常重视的，你们既坐在我这弟兄当中一个最小的身上，就是坐在我身上，这是耶稣说的。所以看了圣经以后，我们也可以想一想，今天我们周围是一群怎样的人，他们有缺乏吗？他们有需要吗？他们是不是被忽略被轻视，对吧？我们是怎样对待他们的呢？我们是怎样对待我们身边的弟兄姐妹啊，主邻右舍啊，同事朋友啊，还有亲人啊，等等等等，对吧？从这里我们发现，接纳和服侍那些社会边缘的人，就是在服侍主。弟兄姐妹，试问在教会以及社会生活当中，是否有被我们忽略和轻视的人呢？没有主我们会在一起吗？我们是亲爱的肢体，对吧？我们说朋友还亲了一点，对吧？我们是基督身上的肢体，是痛痒相关的，对吧？是肢体，不是仇人。所以说我们是不是愿意像耶稣一样去接纳尊重爱护那些在社会上啊被世人所忽略轻视的人呢？让我们切记，接纳这些低微弱小的人，就是在耶稣说就是在接待他，就是在接待他。好，我们讲第四个方面，就是我们学习了这段经文，分享了这段经文以后，我们必须要做出的深刻反思。在这里我们首先要看第一点，天国的价值观。每个人都有他的价值观，谁啊？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什么是好的，什么是坏的，对吧？每个人都有，这个是客观存在的。其实人呢，最难做的一件事情，就把你的观念强加给别人。这个我经常听朋友一个朋友说啊，他说世上最难做的是把别人口袋里的钱拿到自己口袋里来，这是难的，对不对？但是另外一方面来讲，就是 把你自己的价值观强加给另外一个存在客体是难的，是难的。所以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想法和观点，所以我们的生活才会很热闹呢，对不对？但是呢，我就觉得很多时候这个价值观，我们先不要去说啊，一定是啊只有一种啊，只有一种，就是在多元的状态之下，这是客观存在。但是所有的价值观总要放到一个面上去，那么大家都知道去选优啊，去选优啊。那么我们知道人有不同的想法，但是基督徒在基督的爱里是可以合一的呢，主也倡导要合一的呢。合一不是说你要服从我，我要听从你，合一是在基督的价值观里面合一啊，都听神的话不就合一了吗？所以我们在这里要看看，基督徒一定要重视天国的价值观，对吧？所以天国的价值观，世界常常告诉我们要通过地位啊、权力啊、金钱啊、名声来定义这个人是不是成功，这个人是不是伟大。那么主耶稣却在提醒我们，天国的伟大以世俗的标准是完全不同的，是完全不同的。讲到这里，我们就应当做出反思了，我们是否也在追求，虽然说啊我是基督徒，虽然说我在教会里礼拜聚会，或者我在教会里服侍，那么我们必须要问自己一个问题，我们是不是还在追求地位和名声，世界里的地位和名声？这是一个沉甸甸的问题，是吧？是问所有人包括我自己的。即使在教会里面，我们是否仍然在关心谁说了算，谁权力大，谁位置高，谁的影响力大？我觉得这是一个必须要拷问的一个问题。我们是否像耶稣，愿意像耶稣所说的那样，放下这些外在的追求，专注于服侍他人？天国的价值观，伟大成功在于谦卑和服侍。这个是通过神的话要挑战我们自己的，要拷问我们自己的。第二，服侍以接纳弱者。前面讲的天国里的伟大就是要谦卑和服侍，要接纳弱者。耶稣不仅在言语上教导，更是在行为上做榜样。他自己谦卑地来到这个世界，不是要被人服侍，而是要去服侍人的。耶稣他能做到亲自为门徒洗脚，耶稣也为普世罪人舍弃宝贵的生命。主耶稣向我们展示了天国中真正的伟大，就是牺牲自己，去服侍那些没有地位没有力量的人。弟兄姐妹，我们是不是愿意服侍那些在社会上没有地位的人呢？我们是否愿意伸出援手去接纳那些在社会上被忽视的人呢？还有我们这个教会，我们所在的教会是否能够成为一个接纳弱者的地方，让每一个人都能够感受到主耶稣伟大的爱？或许有人听到这里也很高兴，是啊，常州教会要有爱呀，让每一个人来到这里都感受到神的爱，这是我们共同的任务，这是我们共同的责任，这也是我们共同努力的一个目标。因为你也是其中一员，你可以在这里享受领受神的爱，你也在这里可以将神的爱活出来，是吧？常州的教会要展示主耶稣基督伟大的爱，我们人人有责。然后我们来看第三个啊，我们要做出深刻反思的第三点，效法基督的榜样啊。今天我们诗班献唱的那个效法诸圣非常好，亚伯拉罕、摩西、大卫啊、彼得、保罗等等，让我们看到实质上我们都知道榜样的力量是什么，无穷的。你不要说我们在这里聚会我们看不到什么呀，是吧？其实我们生活里从来不缺少榜样，榜样记载在圣经里，是吧？记载在赞美诗里，可以从我们口里唱出来，是吧？可以让我们在生活里去 笑话。我们说历代诸圣是榜样，主耶稣基督更是我们的榜样。耶稣不仅教导门徒，更是成了谦卑服侍的榜样。今天我们来听到，不是哪个传道人用高深的学问，今天我们是领受神的话语，让神的道在我们心里扎根，建立我们的信仰，建立我们属天的价值观，让我们听了去行出来，这才是我们礼拜听到的目的。礼拜我们要敬拜神，爱神就是要照着主的命令去行。所以我再次说到今天诗班代表会中献的诗歌就非常的切题，是吧，出于同一位灵的感动，所以我们将荣耀归给主。保罗在腓立比书二章六到八节告诉我们，耶稣虽然是神的儿子，虽然有神的形象，他却吸取起了奴仆的形象，他顺服，只是顺服，他死在十字架上，是每一个跟随他的人的榜样。你要跟随耶稣，耶稣就是我们的榜样。弟兄姐妹，又有人问了，我们是不是愿意效法基督？有人说我愿意。那么你愿不愿意服侍人？我觉得我在信主之初，我在服侍之初啊，我自己在这个认识上是欠缺的。因为我那个时候认为，我在我比较年轻的时候，我就觉得向主认罪比较容易，对吧，这个向人在众人面前觉得脸皮有点薄，有的时候不一定真有什么，但是你善意的去跟人招呼，因为在别人看来他这么不这么理解的时候，你就觉得我没错，为什么我要跟人打招呼，对不对，这是一个。还有一个呢，就是服侍神太容易了，但是要服侍人可能还是会有一些啊人的考虑，比如说这个人可爱吗，有的时候做一件事情觉得值得吗。那么弟兄姐妹，我是袒露啊，传道人也是人，在这个生命也一直在成长的过程当中，那么我要说曾经的想法不是现在的想法，不是现在的想法，这就告诉大家什么意思。不是说传道人应该比更多的人做得好，要做榜样，这是没有错的，但是传道人也是生命经过在十字架面前经过对付不断磨练和成长的过程。其实我说的意思大家都是一样，对吧，有一句话说法律面前人人平等，那今天跟弟兄姊妹要说在上帝面前人人平等，每一个人都是神手中的工作，神呼召我们，陶造我们，磨练我们啊，甚至有的时候要很好的塑造我们的时候，他神有他的工作。所以弟兄姐妹，我在这里讲的意思是，我们很多时候服侍主我愿意，服侍人特别是并不可爱的人，你就有难度了，对吧，或者说啊，这个具体的我就不往下讲了，就是我们人总会是有一些感受的，对吧，然后就是说服侍主不难，但是服侍人不那么容易，但是真正爱主的人，他就要服侍主的人，就是要服侍人的，就是为主的缘故要成为众人的仆人的。但是我们每个人都愿意做大家的仆人的话，那还会有问题吗，对不对，我们往往很多时候就是这样理解，他应该服侍我的，他是神的仆人，不是你的仆人，对吧，从一个另外一个角度讲。但是如果我们大家都愿意成为身边人的仆人，那么很多问题是不存在的。感谢主，因为时间关系我也不会这个话题讲很多，所以说无论是在家庭教会职场上，如果我们都肯放下自己谦卑的去服侍他人，甘愿牺牲，那你就真是服侍主，你一定会结出果子啊。谁伟大从哪里看是关键，谁伟大，世上有世上的看法，天国有天国的答案，所以说谁伟大，世上和天国答案是完全不同的。 谁为大？在以上的时间里，透过督促相关的经文，我们已经学习到了天国里的伟大和世俗的标准是完全不同的。天国的伟大不是通过地位和权力来衡量的，而是在于我们是不是愿意像耶稣那样成为服侍人的人，去接纳那些被忽视、被边缘化的人。但愿我们能够时常做出深刻的反思，自己所追求的，今天你我所追求的，是不是符合神的旨意？我们所追求的、所爱慕的，是否符合主耶稣的要求？我们所求所想的，是否符合天国的标准？今天的题目是在天国里谁为大，而不是说在世界里谁为大。我们讨论的是在天国里谁为大。但愿我们无论在家庭里面，还是在教会或者社会生活当中，能够谦卑自己，殷勤服侍，成为他人生命当中的祝福。请大家低头，我们祷告。亲爱的天父，感谢你通过主耶稣基督的教导，向我们揭示了天国中的伟大之道。求你帮助我们放下自身的骄傲和各样的私心，愿意像主耶稣一样去服侍众人。主耶稣基督，求你帮助我们，在我们生活的每一个角落都能够勇敢地成为谦卑的仆人。求你教导我们如何去爱，如何去接纳那些被忽视、被边缘化的人。主啊，帮助我们，使我们的生命能够反映出你的慈爱和怜悯。这样的祷告靠着救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